我们翻到约拿书，第一章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第十五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潮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被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连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了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偏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地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的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降的灾祸降于他们。第四章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 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我们就读这么多的圣经。我们要接着昨天早晨所交通的约拿书，我们已经看见过约拿，神要他往尼尼微去，结果他坐了船到他市去。我们曾经看见过，虽然约拿是背叛神，神叫他往东，他往西，但是我们要明白那个背景，因为我们知道约拿是生长在以利沙以后，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以利亚的灵在以利沙身上，以利沙的灵在约拿的身上，因为他们都是先知，所以他们不止他们的职事是有效的，而且我们知道说他们都有一个灵，那个灵就是先知的灵，那因为先知的灵，所以他能看得很远很远，特别是在亚述王要侵服要侵略或者是要并吞以色列国以前，神打发了约拿到尼尼微去。所以如果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约拿不肯到尼尼微去，因为他知道说有朝一日如果亚述真的来把以色列人掳去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事要成功，但是他的感觉会像以利沙的感觉一样，因为以利沙也是看见哈薛就看见亚兰王如何将来有一天要逼迫他的百姓。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能够明白约拿为着爱他自己的百姓，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的子民，为着他自己的国家，为着他自己的民族，他不愿意这件事情临到。那现在当神告诉他说他的恶达到我面前，意思是说现在尼尼微几乎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我相信在约拿的感觉里没有一个消息比这个消息更好，因为如果这个消息是准确的话，那么神要毁灭尼尼微就像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如果神真的毁灭了索多玛俄摩神的毁灭了尼尼微人，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么亚述国要侵略以色列这件事情，或者要并吞以色列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了，或者不是被不是如果说不是停止了就是被搁置了，那最少可以拖延好多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在这个约拿的感觉里面，他深处他的灵里面看见这一幅图画，特别看见他的子民们受逼迫被掳去的光景，我们知道说从那个感觉里面我们就能够领会为什么约拿往他市去。所以他的心情应该是一种自我放逐的心情，他觉得最多我一个人牺牲了，但是呢好像整个神的子民能够得到保全。我们知道许多神的工人，许多神的仆人，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有过一段服事的经历，你我常常发现许多类似这样的冲突。有的时候为着要保护神的儿女们，为着保护神的见证，当神呼召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约拿这样的心态。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在神的仆人身上有像约拿那样的情形，为什么今天在神的教会中，应该如果所有神的仆人都忠心向着主的话，那么你看今天的光景应该何等的美好。 但是为什么有些事情能够发生，而神的仆人们仍旧能够安心睡觉，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因为就像约拿一样，是在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是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原因之下，在他的感觉里面，我好像是牺牲了。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爱国家的人，他是一个不肯离开自己家乡的人，所以对他来说，你还记不记得当他在鱼腹中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从你眼中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所以虽然他在地中海，虽然他离开了他自己的乡土，当他往下沉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他的潜意识里面，在他很深的意识里面，他没有忘记圣殿，所以他实在是爱神的见证，他实在是爱慕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他甚至于有一个着迷的光景，他说神啊，你把我从你眼前驱逐出去，其实他自己放逐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用了这个你眼前，我就是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那这是因为他着迷的结果，他以为说我被驱逐了，但是其实在神的眼光来看，他是自己驱逐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你我如果越爱的，你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在青年人中间有服侍，你慢慢你会发现，你和神的子民和神的见证就发生了很浓厚的感情。那因着这个缘故，有的时候你不愿意失去那些弟兄姊妹，你不愿意得罪他们，明明里面有感觉说你应该告诉他们十字架的道路在哪里，你应该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跟随主的话，那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人若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人若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我的，这个人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而且我们的主说，如果人不舍己，不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的，这个人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而且我们主又说，如果人不撇下一切的，就不能跟随我们的主。而且我们主也说，凡辅佐理想后看的，也是不配做我们主的门徒。但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明明是主的话，明明是做门徒的原则，但是你知道今天有的话不能说，因为如果你说了，你知道说也许没有多久弟兄姊妹们就退去，他们要说这话甚难，谁能相信？所以主就问他们说，你们也要退去吗？你知道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那次为什么要退去？因为他们听见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了粮，这句话他们听不进去，五个饼两条鱼吃饼得饱，他们听得进去，而且追到主的跟前去，要得饼要得鱼。但是主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那这个时候有许多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够听呢？从那个要开始，就有多人退去。啊，现在有一个问题，你要忠心于神的旨意呢，你还是爱护神的儿女？现在你为着保护这些儿弟兄姊妹们，那么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讲的道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坐不住的，所以要短短到什么地步呢？短短到也许15分钟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你可以有别的节目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做得更久更长一点。所以你知道，如果你到美国去的话，有的时候你看呢，有的礼拜堂上面讲的题目很有趣的，非常有趣，你一看了就很想去听的，而且去听你可以保证只做15分钟，不会比15分钟再长的。那么那个题目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就是一只苍蝇，我不大知道怎么讲一只苍蝇，我到现在还是不大懂，但是呢那个题目非常吸引人。所以如果你这个礼拜讲一只苍蝇，下个礼拜讲一只蛤蟆，
你这样讲下去，52个礼拜讲下去的话，我相信说我们你这个聚会的地方一定人山人海，很多人你很有口才。特别你知道说今天讲道的人不光是讲道，而且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本领，你必须能够 entertain， 不光是 preacher 而且是 entertainer。你不光是要会讲道，你也要会讲笑话，讲的弟兄姊妹哈哈大笑，不光这一次笑，他下一个还要来笑。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有很多弟兄姊妹爱你，这个聚会人就多了。那如果你是牧师的话，你如果是对党支会负责的话，那你就知道你就能交代得很清楚。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明明里面主告诉你说要把十字架道路告诉他们，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说，如果你爱弟兄姊妹的话，你不愿意一个人离开这里，那么你怎么办？你如果讲主的话，你如果说到关于圣经里面最中心的旨意，人家要说这个话太难太难。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就像约拿一样。我再说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一个真的为主做工的人，我们要问说到底是做谁的工。如果我们真的做神的工的话，我相信整个的光景就不一样。那约拿的，我们特别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知道说如果约拿知道说他所做的工是神的工，他就不会烦恼了。但是慢慢的，约拿想到自己的成就感，约拿想到自己的成果，那这个时候有许多的故事就发生。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说在神的仆人中间，在特别我所说神的仆人是广义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在传福音，在帮助青年人，在各方面帮助这个在服侍神儿女的人，我们常常做了像约拿一样的故事。那不止这样，我想不只是一般神的仆人是如此，就是一般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在一个非常崇尚的原因底下，我们做了违反神的事，我们做了背叛神的事。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定罪约拿。我实在经历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南美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是个年轻弟兄，他开着我的车子去聚会去。那次呢，他是轮到他开车子，那么他开车向来有名的就是速度非常的快。那么很稀奇，他每次速度开得很快的时候，我就常常看他，看看那个镜子。他看那个镜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注意什么。那么我知道说他里面呢有感觉的，不是没有感觉的。那么有一次啊，我们两个人在一个车子，刚好要赶一个特别聚会。那么大概如果聚会下午是3点钟的话，那个时候啊，差不多只差10分钟啊，就要到聚会的时间。但是我们还在路上。那么圣保罗啊是一个很大的城，但圣保罗有一个特点呢，它虽然城很大，很多的路啊是单程的，就是很多的路是往这个方向的。所以呢，很多的路呢，你要记得，你只能够往一个方向开，你不能往两个方向开，所以是 one way street， 是单程的。那么那一天呢，我们知道说啊，那个聚会的地方啊，离我们开车的地方啊，很近很近的。但是假设你顺着这个单程这个路线走的话，可能我们就来不及了。结果那个弟兄灵机一动啊，他看见上面明明写着说往一个方向去，就是说这是单程的路，就是你只能往这个方向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马上就顺着那个单行道，这个单行应该这样子，他就往这个方向走。他一面走的时候啊，然后他就往我看一看，你知道，我就证明他里面圣灵已经在里面说话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弟兄啊，我们基础要很准时才可以啊。他说我们从来不可以失信的，我们讲3点钟就叫3点钟，这个基督徒就要像基督徒的样子。你知道我从来不知道他是那么准时的，我从来不知道说他是那么，你知道在巴西啊很有趣的，这个巴西的弟兄姊妹啊，或者是巴西一般人的民族性这样，巴西一般的民族性啊是非常非常松散的，你们说到那里你会叫嚣的。 甚至于我们在学校里面，你如果说一开一个会，或者是一个讨论会也好，或者一个演讲也好，你说是下午三点钟，没有人三点钟到场的。你说三点钟到场的话，那就到得太早了。普通说三点钟的话，意思就是三点十五分的意思，没有人三点钟到场的。那么这更有趣了，你如果在南边的话，普通啊，你说好七点钟，那个普通人都是七点半到。那么你越往北的话，越靠近赤道的话呢，那个时候那个时钟啊更往后退了。所以如果你到北方去的话呢，那更不一样了。那你如果人说是八点钟在一起聚会的话，或者八点钟约会的话，那么人什么时候到呢？是九点钟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这个在巴西可以说人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非常非常的这个悠哉闲哉，所以他们活得很长啊。因为什么？他们又吃喝咖啡，那么又看足球，那么这样又迟到，所以他们这个细胞啊，这个不很紧张，一不紧张呢，所以应该活得很长。所以我很少看见弟兄姊妹说是聚会啊，到处要准时到场的，很少很少。那有的弟兄姊妹啊，起头要准时，后来也不要，因为觉得浪费时间呢、啊。所以他不是不要准时，因为大家都是说好八点，结果是八点十五或者八点半，所以干脆就是八点十五或者八点半到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弟兄啊，他绝对没有一个观念说他是到时候一定要准时到的。但那次我跟他办交涉，我说我们基督徒不是根据巴西的规矩，是根据基督徒的规矩。所以我们如果聚会说三点钟就要三点钟到，那别人不到我们一定要到那里。那么所以那次他实在觉得这个也是对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他那次他明明知道说走单行路是不对的，怎么可能可以走单行道呢？他里面良心已经不平安了，他知道这样做是违反，是违反神的定律，再这样做是得罪主的。结果他怎么办呢？在一个很尊贵的高，这个很高尚的理由底下，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聚会，而且这个聚会一定要准时，我们不能够迟到。那么同时呢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呢给人印象不好。你看他现在注意印象起来了，那么他现在注意了我们基督徒见证起来。你看他现在要注意说我们呢还有他还后来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根本今天是主日，因为他说这个礼拜天呢这个 one way street 可以随便走的，这是他自己胡诌的，根本没有的，他要填满他自己的良心呢、啊、所以他一定要加一点理由，说是啊到了礼拜天呢是无所谓，因为礼拜天呢很多地方不能停车可以停车嘛。所以他马上啊这个脑子转得很快啊，他说呢这个所以礼拜天呢也可以走弯弯的，也可以走这个单行道的。弟兄姊妹，你信不信我们，你不要光笑那个在巴西的弟兄，你信不信我们常常做这一类的事？我们的的确确是冤啊，在一个很尊贵的崇高的理由底下，我们做了违反神的事。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弟兄更奇妙了，那个弟兄啊他带着我去要赶聚会，说是到时候啊一定这个聚会啊不能迟到，所以一路我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这个超速还不要紧啊，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这个起头我很紧张，我说你难道一点都不怕警察呀、啊？你都不怕被拦下来到时候要罚钱的？后来他告诉我说啊，他说啊他在那个，他说啊他这个父亲啊这个从来不给他买车子的，但是如果为了聚会的话可以给他买车子。那你知道你在美国买车子是很危险，年轻人那试探非常大的。所以后来呢他就报告父亲说，他说我每个主日要去聚会，那么他爸爸说好，如果你聚会我给你买一部车子，结果呢就果然给他买个速度很快而且这个非常舒服的车子。那么好了，我坐在上面呢一面看得非常紧张啊，他这个像飞车一样，像惊魂飞车一样。那么我说你为什么开得这么快、啊、他说要赶聚会啊，赶聚会啊，这个不能迟到啊，这个时间要快啊。那我说你这个警察抓的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这里有一个机器啊，那个机器啊专门怎么样呢，专门可以啊探测什么地方有雷达的，如果哪里有警察的话，他说啊，那么我就马上就知道。我说你花多少钱买这个？他说他花了好多钱买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去聚会去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本领？是不是我们许多时候不光是传道人，不光是神的仆人，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一般跟随主追求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知识，许多时候我们也爱主， 但是我们常常就在一个很尊贵的理由之下，很崇高的原因之下，我们当神叫我们往东的时候，我们就往西。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要开始在我们身上走，因为这个就像一头野牛一样，这样的野牛怎么能够在那个农夫的田里面耕耘？我们说为主做工，我们说我们与主同工，应该是与主同工，结果我们做自己的工，结果我们自己决定了我们自己的方向。我们知道严重在什么地方呢？严重在这里就是说，约拿的旨意和神的旨意不和谐，神要往东的时候他要往西。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能够被神使用，让神在他身上能够有重大的托付？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整个约拿的故事就开始发生。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神就安排了一阵大风，后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清楚了。那么当他们把他们举起来投到海里面去的时候，圣经说海的狂浪就平息了。然后下面我想我们都知道，神就预备了一条，安排了一条大鱼，就把约拿吞进去。那么他在腹中三日三夜。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约拿的失败，因着失败的缘故，所以呢现在呢神就把他就是说神借着风把他摇醒，然后呢他被投到海里面去。那么现在神特别预备了一条鱼，乃是要保存约拿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鱼呢是特别为着要拯救约拿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带到鱼腹中的时候，那个经历不是一个苦待我们的经历，那个经历乃是优待我们的经历。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要记得为什么神把约拿放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在我们来看呢，讲到预表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为说是先有预表，然后呢才有那件事情发生。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先是约拿三日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然后才有主耶稣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但是我问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没有时间也是没有空间的，那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到底是我们的主根据约拿这个在地里三天三夜呢，还是约拿根据主在地里三天三夜所以在鱼腹里三天三夜？当然约拿是根据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说十字架，要记得我们读保罗这个读这个圣经的书信，圣经里面的书信很清楚，这个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回顾，对于摩西和约拿这些人来讲是前瞻。所以你记不记得写希伯来书的人怎么说？写希伯来书的说是摩西为基督所受的凌辱。那么你要问说，基督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降生，那什么是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呢？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当写圣经的人讲到为基督所受的凌辱，特别讲到在摩西那个时候他怎么为弥赛亚受凌辱，怎么为基督受凌辱呢？因为当圣灵那样写的时候，是基督的凌辱特别指着他的十字架来说，而那个十字架是前瞻，是往前看的，我们这些人才是往后看的。而那个十字架在另外一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是个永远的十字架。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十字架乃是在永远里面那个神就有了这个意念，乃是到了哥哥他山那一次才显明出来，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约拿的故事，它乃是根据什么呢？乃是根据我们的主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死而复活那个事实。现在神在那里约拿身上工作，把他做到一个地步，他身上有一部分很像，然后很像的那一部分，神说这个就拿来做耶稣基督的预表，变成那个影子来说明耶稣基督 钉十字架，最后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 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虽然约拿是失败，但是神能够在他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就是特别是把他放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一段的故事，圣经说这一点很像我们的主在地里三天三夜，然后我们的主自己就解释了，这个原来就是那个预表，所以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约拿在这件事情上是代表我们的主，是预表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约拿也代表他自己，所以约拿不只是主的预表，约拿也是基督徒的预表，所以在这一点他的软弱他的失败不能预表我们的主，但是能预表我们，能是我们的一幅图画，也是我们的境界，就好像以色列人从旷野里经过那个失败，就好像我们的失败一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说今天约拿如何神在他身上做工雕刻，他那样的背叛神，那现在神要约拿经历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什么经历呢，就是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但是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经历是什么，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等到主耶稣降生，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死里复活，哦，你现在明白了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这个经历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而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是谁的经历呢，严格说来是主的经历，不过现在神要雕刻我们，要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儿女，要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先知，要让我们做一个听话神的仆人，那么这个时候他怎么雕刻我们呢，他只有一个早对他没有希望，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和他一同钉十字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岂不知我们与主是同死吗，而且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与主一同复活，这是以弗所好几个地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很清楚，甚至于我们的受尽都是与主一同埋葬，然后从今以后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那么有的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啊，这个约拿真的好像从受尽的水里面经过一样，他真的一举一动啊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段故事就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解决的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与基督同合，我们的主经过死而复活，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约拿，这个不顺服的约拿，在神的眼光的来看是千疮百孔，我们以为说约拿什么都顺服主，就是一点点不顺，但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千疮百孔，你知道特别当你穿袜子空前绝后的时候，那么起头呢你还可以补一补的，但如果你发现你的袜子你千疮百孔，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丢到垃圾桶去，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还珍惜我们这个人，还珍惜我们肉体的时候，神老早知道这个是没有盼望，你凭着约拿这个人他里面就有一个本事，当神叫他往东的时候他可以往西，因为我们的人就着这个性情来说就是不能顺服的，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一个很高尚的理由做背叛神的事，做顶撞神的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记得现在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经历，那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那个经历如果你要解释的话，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所讲我们的主在地里三天三夜，也就是他从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明白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复活的大能，而且让我们有也让我们能交通于他的苦难，而且明白神复活的大能，那这些讲到死效法他的死，讲到背十字架，在圣经里面你把这些话通通加在一起的话叫做什么呢，不是叫做十字架的救赎，你知道十字架有两面，有很多人都忘记了，一面是十字架的救赎，另一面呢是十字架的交通， 什么叫做十字架的交通呢？十字架的交通就是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比方主耶稣说你们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还有呢，圣经说要效法他的死，或者是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或者说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把肉体和他的邪情私欲已经钉了十字架了，或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钉了十字架，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还有呢，就是交通于他的苦难，效法基督的死，让我们能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你把这些圣经统统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能把它丢掉的。你要看见说，这个原来是圣经里面讲到十字架另外的一面，那一面呢，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话，那就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个秘诀，我们如何能做一个顺命的人，像后来的约拿一样？那只有一个秘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与他同额，就他的经历就变成我们的经历。所以如果你用英文的话，就是 co-death with Christ。 还有呢，你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是圣经里面非常要紧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那关于预表，关于讲到我们的主，我想我们都明白。现在呢，我们特别是注意神如何带领约拿，或者带领我们这样经过一个经历，是主所经过的，那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那这个就叫做与基督同格。那死的是我们，复活的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样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不是看见我们，乃是看见基督。所以我们这个人一定要死。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穆勒弟兄，他曾经有一次啊，人家问他的秘诀是什么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的腰啊弯得很低很低，几乎都贴到地上去了。他说，我向穆勒的名声死，我也要向穆勒所有的荣耀死，这是他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这个可以说就是神帮助我们带领约拿一个唯一的办法。那这个办法呢，就是让他经过死，最后呢从死里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下面就是第二章的故事。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再的讲到与基督同死，也讲到与基督一同复活，那这个经历非常的宝贝。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经历非常的玄的，好像啊我们摸不着。那么有没有一段的圣经描写那段经历？有，那就是约拿第二章。所以让我们呢好好来看一看约拿第二章。当然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我们已经说过了，在鱼腹中祷告是一件，鱼腹是一个最奇特祷告的地方。今天有人要到祷告山祷告，有的人要关起内室来祷告，有的人愿意在很多的这个场合来祷告。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喜欢新鲜呢，所以今天很多人结婚也这样，有的人什么跳伞结婚了，有的人这个结婚那个结婚。我知道一个最新奇的一个结婚呢，就是有两个，有一对新婚夫妇啊，在一个旗杆上面举行婚礼的。那这个都是很奇特很奇特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如何帮助我们，神如何带领我们，雕刻我们，就是有一天他要把我们放到一个地方，像鱼腹一样。我们认为鱼腹是不能祷告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了，约拿在船上只能睡觉，在船上他不能祷告，乃是神让他与基督同额，让他经过死而复活经历的时候，那个时候当他被困在鱼腹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约拿不止祷告了，而且约拿的祷告是从他深处发出来的。 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十句，特别在聚会里面，十句大概有九句是讲给别人听的。你祷告的一个地步，让你觉得我多么属灵了、啊。因为我自己是个年轻人，我知道、哎。所以起头的时候，特别年轻人越多的时候，你的祷告越漂亮，你的祷告越属灵，你就用很多很漂亮的，你是一个对齐一个对齐一个，那你有几句话真的祷告在神面前。但是我们知道说，一个从深处，从灵的深处发出来的祷告，那什么祷告呢？那就是约拿在鱼腹的祷告。那鱼腹是最奇异祷告的地方，但是也是一个人如果让神来制作，如果让神来雕刻的话，神常常把我们带到鱼腹这样的环境里面，在你的感觉里面，你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这就像保罗所说，许多时候我们连指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他说因为有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在那个时候你的感觉什么感觉？神已经把你带到一个绝望的境地，你总觉得那个判决是个死的判决，你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个死囚。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怎么说，为什么有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呢？是要叫我们，我想啊，我很你们不必读，但是我很快的因为我背部的时候，我很快的点给弟兄姊妹看。他说他说我们活性的指望都没有，但是我们有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不靠自己。结果下面说什么呢？下面说这但是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保罗神把他放在鱼腹里面。所以迟早有一天，不管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年长的弟兄姊妹，事业也好，失恋也好，或者失去许多东西也好，那个时候你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好像有死的判决在你身上一样。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是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的尽头，尽头就是死所代表。你知道每次一讲的死就是指着绝望的意思，一直的死就表示到了尽头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话呢，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然后你保罗怎么说呢？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是从前得救的故事，是不是？但是现在人要救我们，那这是灵性的还是进行式？这个不光是过去说从永生永死里面拯救出来，许多时候神还是把我们放到死地，然后最后他怎么说呢？他的并且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保罗说，他说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天天被杀，交于死地，恶名、美名和羞辱。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一个真正爱主跟随主的人，你读一读哥林多后书，整本哥林多后书就告诉我们说，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是一个在鱼腹中的人。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棵树很高很大，我们很羡慕，我们不知道看不见的部分，那一部分根很深很深的。保罗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保罗的秘诀就是，特别哥林多后书给你看见说，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特点就是，当他身上有死的判决，当他觉得自己像死囚一样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叫他不依靠自己，乃是依靠叫从人从死人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们知道说约拿有了第二章这样的祷告。但是约拿在什么时候祷告呢？很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约拿这个祷告不是他一到鱼腹里面就祷告的。你如果分析整一整段的记载的话，这个约拿这个祷告大概是在三天三夜快结束的时候。而这个祷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所用的话通通是诗篇的话，他每一个祷告每一句都是引诗篇的话，那这是约拿的特点。约拿祷告的特点，第二个祷告的特点呢，这个祷告里面没有祈求的，没有任何的祈求。 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那个求告是过去式，那个应允我也是过去式。所以这里当约拿形容在那祷告的时候，与其说是祷告，不如说他是叙述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为他所做的。所以这里代表一段的路程，一段你说心路历程也好，灵路历程也好，或者死而复活这个历程也好。当他描述这个历程的时候，他回过头去想他曾经祈求，结果神曾经答应。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祈求，这里只有感谢。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末了的时候，你知道说约拿他知道说神已经听了他祷告，现在他晓得说他的生命不会枯萎，他知道说现在不久之后他要得到释放。所以让我们记得，基督徒一定要有死的经历，但是基督的死不是绝望，基督的死乃是告诉我们，这个死乃是通到生命的一道门，这个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什么时候你发现你在鱼腹里面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感谢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现在复活在望，现在荣耀在望了，现在丰收在望。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第二章没有祈求，都是过去的事情，神都已经做成功了，现在他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神，他所许的愿他也要偿还，然后说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然后呢，就结束了他的祷告。后来我们知道说，神就吩咐鱼就把约拿就吐在旱地上。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两个特点。第一个我们说过，就是都是用诗篇的话。第二呢，可以说都是这个第二个呢，可以说都是都是这个就是都没有根本没有祈求。我讲这两点希望我们能够记住。那现在我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很快的提一下到底他引了哪些诗篇的话。是第二节是引诗篇120篇第一节，我想如果你们愿意记的话，可以趁这个机会记一下，然后等一等我们再继续的讲下去。诗篇121篇20篇第一节，这是第二节。然后呢，如果你读到第三节的时候，那是引两句话，是引两节的圣经。一节是诗篇88篇第六节，还有诗篇42篇第七节。那么如果我们读第四节，那是引诗篇31篇22节。然后我们读第五节的话呢，是引诗篇69章第69篇第一节。第六节我们就是引诗篇40篇第二节。还有呢，如果你读第七节的话呢，是引诗篇143篇第四节。如果你注意第九节，那是引诗篇50篇第十四节，诗篇三篇第八节，还有呢，诗篇116篇17节到18节。我想这个大概是约拿所引的圣经。我想在我们继续交通以前，如果弟兄姊妹有问题的话，我想我们会后我们可以再交换一下意见。但是现在呢，让我们很快的继续下去。如果你漏掉没有关系，等一等我们再补回来。让我们等一等再补回来哈。我们现在先暂时忘记它。我们在这里学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个特别为着年轻人的。我怕今天很多基督徒啊是不大会祷告的，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我觉得感谢主啊，圣经里面有一条路，特别是约拿的故事
让我们学习应该怎样的祷告。
你知道人的话永远赶不上神的话，有很多人站在讲台上面喜欢引莎士比亚的话，喜欢引这个非常有名名人的话，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想引这些话永远赶不上引神的话来得更美。所以如果年轻人在一平常祷告的时候就学习用神的话来祷告，那恐怕是非常非常美的。但是我说这个不是个律法，约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他平常没有把诗篇背过来，他没有好好的用诗篇的话，等到危难来到的时候他没有话，那不要忘记了，这些祷告的话一面是他的祷告，另一面来讲就变成他的 Rhema， 也变成了他的能力。所以我有一个建议，特别是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有的人问我说我们应该怎样祷告啊，怎么我听别的弟兄姊妹祷告来祷告去很好听啊，而且好像这个文章很美啊，诗祷很美啊，你不要羡慕他。最好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好好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你心里，然后什么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知道祷告最，我这样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祷告话很要紧，话不是没有要不要紧。你记得主耶稣说因着这句话你就救了你，就这句话，就是你说的这句话。所以你不要说我不祷告或者我不出声音，主反正听得到了就可以了，那不错，神实在是知道，什么都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不光要祷告，而你祷告所用的话很要紧的。所以你读圣经，你特别看见主耶稣如何听人的祷告，你看见主耶稣常常说因着这句话主就医治了他。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祷告最难最难的就是没有话，你来到主面前没有话，你不知道怎样的祷告。如果你找到话了，严格说来你几乎就是找到 Rhema， 严格说来你几乎就找到答案了。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祷告，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报告，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是祈求，但是你如果来看约拿祷告根本不是祈求也不是报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的，祷告是祷告的什么地步为止呢？不管是祈求的祷告，不同普通祷告，祷告到你里面觉得通了。这个里面觉得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好像诚心出现，里面好像有了主的话了，所以你可以不必再求下去，你知道主已经医治你了。所以这个许多时候呢都要根据一句话才可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啊，他病好了，很简单，就是因为几个姊妹在那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那个弟兄已经快到主那里去了，结果有几个姊妹在旁边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在阴间没有赞美，在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在阴间没有赞美，也没有，也在阴间根本就没有赞美，就这样的一句话，这个很明显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那就是这句话呢，那个弟兄就得到医治。所以我们要知道要相信啊，神的话是既然句句都是他所漠视的。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光做一个所谓的基要福音派的人，我们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我们在实行上我们要知道说许多时候神的话应该能够变成我们的祷告。所以我常常在有的地方我就建议弟兄姊妹说，特别是刚刚蒙恩没有多久的，如果你不大会祷告的话，你最好啊怎么办呢，就是到诗篇里面去，从第一篇一直到150篇，但是不要全部背的。因为你看呢，这个约拿不是全部背的，约拿只举了其中最重要的，所以不要死背，死背没有用的。但是最要紧什么呢？最要紧的就是把诗篇里面所有祷告的话你通通把它找出来，你用红笔把它画下来，是祷告的话你就把它画下来，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呢，你能把它背下来才可以。那起头背的时候你一定要很准确，等到你真的祷告的时候不要背了，真祷告你会漏掉几句都没有关系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很，你等到你真的记得，真的做了这样下了这个功夫，学了这个功课以后，有一天你会发现呢，等到你真的到了鱼腹里面的时候，你觉得没有话能祷告，那个话就来了。 而且那个话就变成你里面的祷告，你里面就很有膏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实在说来是一个祷告非常重要的路，我愿意建议给弟兄姊妹。我知道如果你们今天到圣保罗去的话，你会碰到有一般的基督徒，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你觉得都是圣经里面的话，都是引圣经里面的话，就像约拿在这里所做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啊，在实行上这个对年轻人应该有很多的帮助，但你千万不要把它变成机械式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话就好像 Logos 一样存在你的心里，但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它就是一个祷告的语句，那个就是那个诗人们在神面前心心吐意的时候所用的句子，而那个句子是经过圣灵吹气的，所以变成了神的话。那么这些话应该都是最好最好最好的话，像那个金苹果在银网里面一样。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或者你不知道怎样的时候，你就把引了那句话变成你的祷告，结果弟兄姊妹，你不止你自己得到帮助，深渊一合，深渊响应，很多弟兄姊妹听见你祷告，他自然就能说阿门，因为那个刚好摸着他们的深处。所以我想这个呢，是当我们读这个约拿的故事，特别第二章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用诗篇或者用神的话来祷告。意思就是说，平常你把这些话存在心里，等到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常常会叫你想起这些话来发表你里面痛苦的感觉、悲哀的感觉、失望的感觉、沮丧的感觉。那么这些话不光是话，不光是祷告，有的这些话呢，自自然然，一面我们对神说，另一面神也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说，所以自自然然的那些话就像瑞玛一样，就像生命一样，就喂养了我们，也帮助了我们。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很担心说，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今天一碰到试探，一碰到苦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我相信像约拿这样的一章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帮助，那这是其中的一面。第二呢，现在我们看见因为没有祈求的缘故，所以他在这里所描写的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故事，都是发生等到他从被抛到海中开始，一直到他被放在鱼腹里为止。所以那个整个的过程啊，他用诗的题材把它完全描写出来，借着这个祷告把它描写出来。所以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那当然他被抛在海里面，他是遭遇的患难，虽然这样他曾经求告过耶和华，结果神立刻就应允，神就答应他。那么然后呢，从阴间的深处，意思就是说他几乎是他可以说被带到死地的时候，他向主求告，他向主呼求，结果神就俯听他的声音。那现在我们看神怎么样听他的祷告，这次祷告和普通祷告不一样。这次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啊，他是被到阴间的深处，这当然是死，对不对？但是呢，神听他的祷告啊，神把他从这个死换带到另外一个死。那这个听起来很难听，而且我们很不容易领会它，但是你慢慢你懂，你慢慢读下去你就很清楚。这里有两个深处，有两个 belly， 在原文这个 belly 就是鱼腹，这个阴间的深处在原文就是阴间的肚子。所以有一个死呢，是在阴间的深处，或者说是阴间的肚腹；还有一个死呢，是指着在约拿的肚腹所的。有两种的死，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而我们最怕的一种死是什么死呢？就是在阴间的肚腹里面，因为那个死气场了，就完了。但是呢，因着他被带到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么他祷告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严格说来，他这样的祷告和呼求是根据神的旨意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带领他的儿女们如果经过死，那个死不是阴间的死， 那个死乃是鱼腹里的，都是 belly， 都是肚腹，但是不是放在阴间肚腹里面的死，乃是指着什么呢？乃是指着在鱼腹鱼的肚腹里面的那个死。所以我们再读下去，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刚好这里分作两段，这个第一段呢停留在第四节的末了一句，仰望你的圣殿，是圣殿在那里结束的。第二段呢，那就是第七节，你最后也是进入你的圣殿。你知道在原文呢，达到你的面前应该是在进入你的圣殿之前，意思就是说，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进入你的圣殿。所以很自然这两段都是用圣殿来结束的，所以你看见这很自然，这是分作两段。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开始明白这个经历是个什么样的经历呢？那么从这个第二节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总题，是一个总是一个总是个引言，告诉我们下面所要发生的事，或者说约拿他形容他已经发生的事。那么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被水手抛到海中开始。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约拿有没有写错了在这里？因为明明是水手把他投在海里面，但是呢我们看见约拿没有看见水手，约拿看见是神的手把他投到深渊里面去。都是十字架，苦难不等于十字架。你不要说今天我出去了，这个车子胎气爆了，或者我今天拿了个罚单，或者今天呢我被老师罚了，或者我今天碰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这叫做十字架，或者父亲把我骂了一顿，所以父亲揍了我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挨打，有很多人受苦是白白的受苦，那个不等于十字架。圣经是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十字架只有一个，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这个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了，主说如果有人要来跟随我，就应当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基督的十字架怎么变成他的十字架？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万事互相效力，所有事情都发生的时候，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明明是水手把你丢在海里面的，如果你一直注意说那个水手把我丢在海里，是他们把我丢在海里，是让我经过了这些事，那么请你记得，这个不过是苦难，这个不是十字架。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当你被水手丢到海里面的时候，你不是说是水手，自从水手将我投入深渊，不是的，是你将我投入深渊。这个时候你从深处知道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个时候你没有觉得是别人在逼迫你，你觉得是神的手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在那里雕刻我们，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知道说，约瑟就是这样，约瑟明明是被他兄弟出卖的，明明被他们恨，明明被他们这个卖到埃及去，结果他怎么说呢？他对他们的兄弟怎么说？他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自忧自焚。他说，是神打发你们，打发我在你们以前来，为着要成就今日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难道约瑟那么健忘，他不忘记了，他不记得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出卖了？没有，在整个的环境里面，他从神的手里面接过来的时候，他知道说是神打发他来的，不是他的哥哥们卖他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一直觉得丈夫在那里压迫你，或者妻子在那里啰嗦你，或者父母在那里管束你，管得太厉害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是受了压迫了，你一直看见这个人得罪我，那个弟兄得罪我，这个不过是苦难，这个不是十字架，这个不是迂腐。什么叫迂腐呢？迂腐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 现在这些万事互相效力，结果呢你只看见这些是神所做的。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写书信，他从来没有说我是尼罗王的囚徒，他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说我是罗马的囚徒，就事实来讲是尼罗王把他关在监牢里面的。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受苦是白白受苦。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非常的简单，就是有一天你在主面前服下来。因为如果你一直注意某某人在逼迫你，某某人在欺负你，某某人在用高压，某某人在对付你，某某人在玩手腕，那请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你里面一定是不平的，在这个里面你一定会像那个野牛一样踢来踢去，没有安息。那什么时候我们能进到安息呢？那就是当我们与主同负一轭的时候。你会看见说，有一次当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受可以说他一生最不好最不好的时候，他的工作没有果效，当他在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拒绝，你知道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灵叫做欢乐的灵，他应该悲哀的时候他有一个灵是欢乐的灵。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是的，他说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没有说为什么这些人加麦的加，为什么这些人不接待我，为什么这些人不接受我，他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知道说，十字架乃是指着你从神手里接过他所量给我们的，那这个就叫做我们的十字架。所以这点非常要紧，什么时候你里面还是不平，你还是恨那个人，你还是怪那个人，你还是怪那件事，那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仍旧发生了，不是十字架。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某某人做了我的十字架，特别当你说某某人做了我的十字架，你大概背的不是十字架。但是忘记，不要忘记，你不要做别人的十字架。我还听见一个弟兄姊妹说如果你要帮助一个弟兄姊妹属灵的话，你先打开一个耳光，然后也许让他学学功课，这个话千万不能做的。因为你要知道说，没有一个人，特别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不错，永远不要忘记对方是你的十字架，但你不能做别人的十字架。但是对方是不是你的十字架，你不要说因为他天天啰嗦你说是我的十字架。你知道有的人呢，被太太啰嗦了一辈子，他也没有背过十字架。被太太啰嗦了一辈子，那真是受苦，对不对？你跟别人啰嗦了一辈子。所以有人有年长的告诉年轻的弟兄姊妹说，这你真的要走到地毯另外一边的时候，你要想你从今天以后有一个人一直唠唠叨叨几十年的，那么你能不能接受？我告诉弟兄姊妹，有两种的唠叨法，一种唠叨来唠叨去，到了最后一辈子白白被唠叨了一顿，被唠叨了一顿，就是受苦了一辈子。但是有一种就是他感谢神，为着神所赐给他的妻子感谢主，他能说我另外的一半是更好的一半。那现在你明白更好的一半是什么？因为神是把这更好的一半让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那这个就是与基督同乐。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是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诗篇的话，那个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很明显是用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被带到一个经历，就好像主在十字架上所经过，那这个才叫做十字架，否则不叫做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十字架目的是要结束我们这个人，把我们这个人带到尽头，不是要毁坏我们这个人。所以你再读下去，他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这是第一段跟第二段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段就是说，在他这个时候的感觉，虽然他这个人是往下沉，现在是慢慢，你知道当他被抛下来，他这个人是慢慢往阴间的深处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慢慢慢慢往下沉往下沉，甚至波浪红漫波浪红涛都漫过他的，他别的不知道，他有一件事已经从主那里接过来了，所以就知道这是十字架的功课。但是虽然这样，这个人还是往下沉的。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是不是约拿在这里怪我们的神？明明是他自己驱逐自己，怎么说是神来驱逐他呢？但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意思，你知道许多时候啊，神常常照着我们的意思照办，常常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全我们，然后在这件事情上让你好好学功课。就好像一个做女儿的，她一直和她父亲坚持，她一定要和某一个人同父异母，她父亲可以把很多的好处坏处都分析给她听了，结果呢，她如果非要不可的话，这个做丈夫做父亲的只好说是。但是不要忘记，虽然这样是，并不是说他的父亲心里喜悦，并不是他父亲欢喜这样做。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约拿是自我放逐的缘故，所以神好像说，你不是要自己放逐自己吗？好，现在让好像你就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我从你眼中虽被驱逐。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啊，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矛盾啊。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在上班公司上班的时候啊，第一件事你最不喜欢就是被炒鱿鱼，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呢，他宁可不说我被炒鱿鱼，他宁可说是我不干了。所以现在看是谁先说这句话，是老板先说我要炒鱿鱼呢，还是说卷铺盖好呢，还是我根本就不干了。这个英文说 I quit 或者 you are fired 两句话，同样是一件事。弟兄姊妹，很稀奇，有的时候啊，你为着保护你自己啊，你先下手为强，我说我不干了，这个是救你自己的面子。但你最生气的什么呢？最生气就是你还来不及说我不干了，人家说你要 you are fired， 就是你已经炒鱿鱼了，被炒鱿鱼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错，就着约拿来讲，他是要自我放逐的。但是等到真的神成就他旨意的时候，他现在吃了那个果子。那个果子是什么呢？他现在明白被驱逐的意思是什么。被驱逐的意思严格说来就是死的定义，因为在圣经里面死是和生命隔绝的。所以什么时候约拿被驱逐和神隔绝，那对他来讲那才是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这个时候当他往下沉的时候，一面这是死的经历，另一面他里面充满了死的感觉，而那个感觉是痛苦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是活在生命的光中，一直是瞻仰神的荣脸，特别是先知们，特别是神的仆人们，特别是爱主的人，他天天与主有甜美的交通。如果他真的从神的眼光中被驱逐的话，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痛苦比那个痛苦更深。那个痛苦你怎么形容他呢？在圣经形容作死。所以这个时候的感觉一定像死一样的感觉，而这个死的感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对这个人来讲是个拯救。你知道很多做父母的，有的时候为着要叫他的儿女回转，不是用鞭子叫儿女回转的，你要看这个父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怎样。如果父亲和儿女之间的交通非常甜蜜的话，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父亲如果不看他的儿女，或者不看他的女儿，或者不看他的儿子，只要一天两的一句话都不说，我相信对方呢比用鞭子更难受的。所以有许多的儿女，就如果他跟父母的关系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那个爱是真的话，那么你我要看见说，那个不理，那个不睬，那个断绝交通，那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惩罚。有很多儿女们因着爱父母的缘故，他宁可有撇下，他宁可有所放弃， 他愿意从罪恶路上转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拯救。所以什么时候当你背叛神，什么时候当你离弃神，或者什么时候当你顶撞神，你里面有一个感觉像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不要忘记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你里面有个渴望，就是希望能够恢复交通。那么感谢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谁是信实的，谁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交通就恢复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是大卫所说的，但愿他能够重新得着救恩的喜乐。他的救恩永远不会失去，他救恩的喜乐会失去。约拿也是这样，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背叛神，神要他自我放逐，他还以为非常的英勇，还以为非常有牺牲精神的时候，现在他尝到苦果了。那个苦果是什么呢？那个苦果就是他被驱逐了。但虽然这样，你知道他，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这个就像彼得一样，彼得是失败了，三次否认主，但是虽然那样，他的脸还是看着我们的主。否则的话，当我们的主看他的时候，他根本看不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这是约拿的心态。虽然他失败了，他软弱了，他知道现在与神隔绝，被驱逐，但他说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圣殿在圣经里面呢，是说同在来说的，而那个渴望比从前更深，因为没有失去神的同在，你就不知道神的同在的可贵；没有失去神的同在，你就不知道失去神的同在是何等难忍。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与主交通，你不会觉得稀奇；如果你不觉得父亲、母亲之间和你之间的交通很宝贵的，你可以离家出走，根本父亲不理你，你更好，你更亲近。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约拿乃是合乎神心意，那因着约拿是合乎神心意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他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这是第一段，下面呢我们要看第二段。这个第二段就和第一段有点不一样。第一段呢是告诉我们说，他往下沉的时候，他虽然在那个情形底下，他仍然仰望你的圣殿。到了下面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藻缠住我的头。那这个就表示他慢慢慢慢从上面往下落的时候，那么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藻缠绕我的头。所以这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弟兄姊妹落在这个情底下的时候啊，这就是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常常需要头上戴个救恩的钢盔，就是这样。因为在这个情形底下的时候，这个头啊是最容易被海草缠绕的。这个人我们一定是晕头转向。然后下面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他一直往下升，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那最后呢，几乎是达到山根了。那么你知道，根据犹太的遗传呢，不是根据犹太一般人的这个领会，或者根据旧约圣经一般的领会啊，或者有一般基础的领会，这个阴间在什么地方呢？阴间就应该在海底底下，海底下就是沧海和地底下。所以如果你已经摸到山根，而且摸到地的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几乎要被他永远关住了。那就证明说他已经到了快接近那个死了，那就是等于阴间那个杜甫里面的死。那如果是个死的话，那就是个绝望的死。但是很感谢的，在那个时候他也祷告了，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下面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记不记得他前面第一节、第二第一节说，他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那现在呢？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根据神的旨意，神从来没有要一个基督徒当他 经过死的时候是到了那个阴间的祝福是不可能，因为那个死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而且一进去了就是事情整个了了。但是感谢主，一面这个祷告的确是根据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如果神带领我们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那个死不是阴间祝福的死，那个死乃是在鱼腹中间那个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那救出来最后我们知道达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放在鱼腹里面。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鱼腹的死和阴间的死，或者和这个阴间的祝福里面的死有什么不同？阴间祝福的死就是完全的绝望，但是如果是在鱼腹中间的死，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把它放在复活的根基上，现在不过等三天三夜，等到三天三夜经过了之后，然后呢神要从这里把它释放出来，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与主同死同复活的那个死，那个死永远是在鱼腹里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不是拆毁，不是毁坏的工作，不是糟蹋的工作，不是叫我们这个基督枯萎的，没有。每一次如果神把我们带到死地的话，都是复活在望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有两种的苦难，一种的苦难是没有盼望，像生 cancer 一样是没有盼望。一种的苦难是什么呢？一种的苦难就是母亲母亲经过惨难所受的痛苦，那个痛苦是有盼望，因为那个痛苦最后的结局，一个婴孩一个新的生命就接到这个生死，就接到人间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鱼腹的那个死，鱼腹的那个死就是这个惨难所经过的苦难所代表，最后是生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是为什么你如果读很多属灵的书报，有人告诉你说这个死实在说来是生命的门，因为这个死是通到生命的，这个死结果是带给我们复活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前两三年我的眼睛慢慢慢慢的看不见，后来可以说是几乎是瞎了。我记得到旧金山或者到这个洛杉矶的时候啊，这个一路上我不知道怎么去，因为非常的危险，根本看也看不见。有的时候啊，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明明是一个餐纸，我以为是馒头，拿下来就吃了，根本看不见。所以等到要开刀的时候，你知道神怎么样来安慰我？神用什么话来安慰你？那个话就是这个，那个话就是就是以斯帖里面的话，在仇敌的诡计是要把12月13日当作歼灭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日子，所以那一天呢，如果这件事让哈曼来解决的话呢，那我们说这一天就是完了，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神能够扭转13变成13和14，结果那个日子是他们从忧转喜，转悲为乐的日子。所以这个永远是基督所做的。所以虽然当我在经过那一段很长很长黑暗的日子的时候，你知道啊，我现在常常听见人家唱说那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是不是？你知道我相信明天会更好那个歌啊，我不知道他的灵感从哪里来的。我们前几天唱啊，那个前面一人的路啊，好像什么呢？一人的路好像这个黎明的光啊，越照越明。所以呢，明天是更好的一程。我不是这个诗歌应该在前的。那么当我经过那一段时间的这首诗歌非常帮助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在外面的感觉啊，是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昏暗了，这个世界越来越没有，好像没有多少的希望一样。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里面有一个很平安的感觉，主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不过就像什么呢，不过就像经过12月13号一样。所以等到我真的被这个用这个手，真的用手术放在手术台上面，推到手术房里面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啊，好像在外面来讲，他们已经用了某种的麻醉药，已经叫你觉得昏昏沉沉。但是我里面很清楚，那个感觉就是以斯帖记那个感觉，就是不是十三号，乃是十三、十四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神对于他子民的旨意。神没有意思要撕裂一个人，神没有意思要毁坏一个人。神永远是做恢复的工作，神永远是做复活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有一次，什么时候神把你放在一种感觉好像死的感觉里面，你不要让仇敌骗了。我们不是下到山根，我们不是被关在阴间的祝福里面，我们乃是因着祷告，也根据神的旨意，神就把我们放在鱼腹的，就把我们放在鱼腹的死里面。而那个死我们知道是有福的死，因为那个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人已经被带到尽头。那我这个人能不能复活呢？我这个人不能复活，乃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个复活的生命。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再复活的话，不是我们；如果再起来的话，一定什么呢？一定是基督的生命，那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约拿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希望能够侍奉主有效，希望说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在他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必须被带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地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常常与基督同额，经历与主同死也同复活。而那个整个的经历就是写在这个约拿第二章这里。所以等到神真的听了这个祷告，把我们都放在这个鱼腹里面的时候，他下面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就进入你的圣殿。那这个比刚才不一样了啊，因为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他知道说他的祷告已经达到神的面前，而且呢已经进入你的圣殿。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已经被放在鱼腹里面，已经放在复活的根基，所以这个就证明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再说弟兄姊妹，神听我们最大的一个祷告，就是把我们放在鱼腹里面，把我们放在复活的根基里面。当然一面这是我们得救的地位，我们老早就在复活的根基里面，但另一面在我们经历的时候，许多时候神的确是这样的来做的。然后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个在翻译上啊有一点的困难，我想照着我所知道的翻译，我想大概的翻给弟兄们听，就是那相信虚无的人没有之神，那相信虚无的人放弃他们所应当得的怜悯。那原文应该是这个意思。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句话有它广泛的应用，特别可以应用在偶像上。所以我们知道根据上下文呢，这个中文就加了之神两个字，所以很自然的是指着偶像来说的。但是呢 Calvin 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一节圣经啊，不光是他，还有很多读圣经人认为是这一节圣经啊，严格说来的应用更要广的。而特别的应用呢，不是广泛的，特别应用是非常专指的，有所专指的。而这个有所专指是指谁呢？那是指着约拿说的。等到约拿真的经过了这些死而复活的经历，有过这些功课以后，他就得了一个教训，那个教训是他自己的结论。而那相信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或者说那相信虚无的人放弃他们所当得的怜悯。那如果这句话是这样翻的话，也就是像这个 Calvin 他所打就是 Calvin 他所领会的话，那么我想他在这里有一个解释非常好的。他说这里所谓的虚无啊，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着你在心思里面所有的幻想和所有的发明说的。 而这个幻想和所有的发明啊，是让你自己来安慰自己，让你自己来欺骗自己，或者说是用这些东西来叫你自己催眠的。那这个时候约拿就给我们看见他的贞洁在什么地方，他那个最高最大高尚的原因，现在他知道说，因为他是相信虚无的，那个感觉是他发明出来的感觉，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任何的一个理由来顶撞神，来离开神，背叛神，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所学的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功课。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你们要很小心才可以，许多时候良心不平安了，许多时候里面已经觉得没有神的同在，已经觉得违反了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些虚无的声音，是我们自己造的，是我们自己捏造的，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是要把那个良心的感觉压下去。那现在呢，我们看见约拿是一个认罪的人，他看见自己的错误，所以他说相信虚无的人放弃了他所当得的怜悯，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们看见说，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的确确学了一个功课，那这个功课是他经过死而复活与主同额的时候，那么他才学到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宝贝的，但这个不是整个问题的结束。如果在这个祷告里面的高潮在哪里呢？就是在第九节，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还的愿我必偿还。我们讲过这个和第一章的末了是相对的，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祭很特别，这里是用什么来做祭呢？这里不是用牛和羊来做祭，这里是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好像你身上受伤了，因为祭就表示有了牺牲了，虽然你的心里痛苦，但是你的灵的深处能够把感谢赞美归给主。那么这个感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感谢就是说，神啊，你没有做错，神啊，我们知道说你把我放在鱼腹里面，你做得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也就是可以说这个祷告最高的地方。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跟随主的时候，你晓得什么时候你能为着逼迫你的人感谢主，什么时候能为着为难你们的父母感谢主，而且你不觉得他站在你的对面，在那个时候虽然你的心伤痛，但是你的深处仍旧能把感谢献给他，这个叫做赞美的祭。我知道很多人懂得赞美，但是不懂得赞美的祭，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约拿到末了他所献的祭乃是赞美的祭，那这样的人才是懂得赞美的。那么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我们知道说约拿曾经许过愿，什么愿我们不知道，但等到后面他往尼尼微去，我们大概知道他的愿是怎样的愿，那个愿就是主啊，无论怎样我愿意顺服你，愿意跟随你，这个大概是他所许过的愿。那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一生常常向主许愿，常常告诉主说我愿意把自己更多的奉献给你。那么结果约拿说，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定要偿还。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的最后的高潮是感谢、赞美、奉献还有许愿。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最后就是一个很要紧的宣告，那个宣告是什么呢？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这里的耶和华这个救恩呢，在原文呢是另外一个词的加重，就是不是普通的救恩，这个救恩呢是个加重的语气。而那个救恩那个原文呢，就是耶稣亚，不是约书亚，是耶稣亚。这个字耶稣亚和那个约书亚是同一个字根的，而这个旧约的约书亚呢，就是新约希腊文的耶稣。而这个耶稣亚这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救主的意思。 而如果你和旧新约连在一起的话，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虽然约拿是旧约的人，他整个人的确是无前瞻的，所以一直看到基督的十字架。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这里的救恩呢，在原文应该是全能的救恩，是带着能力的救恩。而那个耶稣呀，如果中文的话跟耶稣已经很近了，对不对？那么特别在希腊文，是明明那个希伯来的耶稣呀是和希腊文的耶稣是相对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以经过这些，这个都是因为主为我们成功的救恩，我们能够重复也能够与主同死同复活，这个经历是整是救恩的全部分。救恩不只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救恩也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乃是借着十字架的交通，我们的神把更多神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那这样最后他有一个宣告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意思是说现在他真的蒙了拯救。我想这个可以说大体上就是约拿书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然后呢，经过了这个经历以后，耶和华就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那果然我们知道说，约拿不光是从死里经过，现在从死里出来，那么是放在旱地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到了第三章，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了，约拿是一个顺服的人。那这一次呢，神又第二次的话临到他，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那约拿呢便照着耶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结果他果然往尼尼微去。到了尼尼微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太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倒了。我昨天晚上再次查了一下，如果我没有说到这个原文果然还是五个字，那中文呢可能呢就比较多了一点，他说再等四十日呢，尼尼微必倾覆了。那么那么大的一个城，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结果呢他走了一天的路程，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就必定倾覆了。那么下面的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尼尼微从上到下全国就都悔改了。那么弟兄姊妹，很多不信的人，他们读到这一段圣经，他们觉得这一段圣经不应该是事实。因为什么呢？他们觉得约拿是个外国人，一个外国人到了一个别的国家，你用你自己的语言，外国人听不懂得的，然后呢你不光是听不懂的，而且呢你在那里喊，那你在那里这个你在那里向这个尼尼微宣告的时候，那么怎么可能悔改？那么在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不信派的人或者摩登派的人认为第三章也不是事实。但是我们知道第三章当然是历史，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如果尼尼微这样大的一个罪恶隐瞒的城，从上到下能够全部悔改的话，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如果要为神做工，而且这个工作有果效，如果你真的传福音，而且发布的这个福音能把整个的宝岛翻过来的话，在人来看是不可能，在神是可能。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神一定要得着一个一个的约拿。而这些的基督徒，他们有身上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好像你看不见的。而这个能力是什么呢？这个能力就是约拿顺服神了，照着神的话，神说你，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我们知道约拿就是凭着神的吩咐就讲了中文的这十二个字就完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没有再加上别的解释，就是这样顺服主，照着圣经里面的话，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下面是神父完全的责任。结果我们看见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结果我们看见说你整个的尼尼微城悔改了。 那么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达到丰收的秘诀是一粒麦子一定要落在地里死了。那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或者对基督徒们讲的时候啊，说是庄稼已经熟透了，我们应该祷告庄稼的主，我们应该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收割庄稼，这个对不对？这个当然是，因为明明是我们主说的。但是主也告诉我们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应当在哪里，包括约拿在里面，包括你在里面，包括我在里面。那么如何能够达到丰收的境地呢？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秘诀，不是所有的方法，这个突破是生命上的突破。因为只有一种的能力是比原子弹核子弹的能力更大，那个能力乃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我请弟兄姊妹记得，今天这个宇宙里面到处都是原子，都是核子弹，原子弹爆炸的能力都是核子的能力，那个不过是神创造的能力。但是在宇宙里面，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是超过创造的，超过普通自然的能力的。而那个能力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因为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的？那个能力只要破除死就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而传福音是叫人出死入生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特别对希利尼人讲这段话？因为希利尼人是讲智慧的，希利尼人是讲办法的，所以希利尼人是讲成功的一般人。他们最喜欢用的名词就是你要享受你自己，你应该怎样达得成功。我们的奥林匹克就是一个标准的典型。对于这样的人，你知道神其实的答案是什么？我昨天已经说过了，今天在神的儿女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事，有的人要能力，有的人要办法，所以大概说今天基督徒就是分作这两班。但是神的答应，神的回答，我们的主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了。所以呢，复活，死而复活，就是结出许多子来，就是死而复活才是达到丰收的唯一的途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今天你在地上推行一个运动，你能够成功，你也能够达到某一种的目的，但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属灵的丰收呢？我们知道说，在尼尼微的的确确是属灵的丰收。为什么？因为约拿不光是经过死，而且从死里出来。我们的主在哪里？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接触许多子来，从死里复活。所以学习，所以我们这些这些服侍他的人也应该在哪里？所以我们应该和他同额，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属灵的丰收。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约拿现在带着死而复活的能力。他虽然只走了整个直径的三分之一，当他在那里宣告尼尼微再过四十天就要倾覆了，从上到下包括牲畜在里面，他们因着禁食的缘故就成功了一个最伟大的悔改交响曲。这个交响曲达到神的宝座，结果神也悔改了，神也悔改，不降灾赐给，不降灾毁灭整个的尼尼微城。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是基督徒成功的因素。神特别带领基督徒从成熟达到成长，最后达到成功。有很多基督徒怕用成功这个字，不要忘记，因为是死而复活的缘故，当然有成功，怎么没有成功？所以我们要记得，当约拿是鸽子的时候，他开始成长，等到约拿的预言能应验的时候，你看见他达到成熟。但是只有当他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与基督同额之后，现在你看见在尼尼微这件事情上成功了。
但是不要忘记，不是约拿成功，是神成功了。
不是约拿成功了，是基督成功了。所以这个成功还是成功。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所以现在约拿能够被神放在神的手里面，被神使用，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说，他就我们就知道说，他就引了这么多人悔改，工作非常的有果效。我相信这个是今天所有神的仆人们应该读的一卷书，因为这卷书的确是把我们带到丰收的境地。那末了，让我们提起一点来，我相信这一点能够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你相不相信，当约拿从鱼腹里面出来的时候，他是完整无恙的一个人？你相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相信当他在鱼腹里面的时候，虽然不管神把他放在哪里，但是无论如何，经过了那个三天三夜暗无天地的日子以后，从一个很奇异的鱼腹里面经过，像死一样东西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相信他的身上带着伤痕？所以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指着在约拿身上十字架的伤痕来说的。这也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是从今以后，但愿没有人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那个记号什么？那就是指着十字架的伤痕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人带着在鱼腹里面出来的伤痕，从鱼腹里面经过，结果没有被鱼困住，没有被鱼缠住，能够从里面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要忘记，尼尼微是在一个大河旁边的一个城，而尼尼微所拜的神是什么神呢？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尼尼微所拜的神就是鱼神，所以他的神是半神半人的，叫做大滚。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这些尼尼微的人看见一个人遍体鳞伤，从这个鱼腹里面出来，是他们所敬拜的，他们认为鱼就是人，他们认为说所有进到这个鱼腹里面一定给扣住，绝对出不来的。结果他们没有想到，居然他能够从里面出来了，虽然身上带着伤痕。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说整个的城都震动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感谢神，整个尼尼微就悔改了。因为如果他们认为最有力量的鱼神居然能够不把他扣住，他能够从里面出来，那你知道这个能力就太大了。所以不要忘记，在世人来看，死就像这个一条鱼一样，死的力量是最大的，哪不能抵挡不过他。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英雄将军都抵挡不过他，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有一个人真的从这个天是棺材顶地是棺材底的这个世界里面从里面冲破了，我们要说这个人是个得胜的，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当时我们的主，就是他一个是得胜的，他是出熟的果实，他第一个经过死而复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个属灵的功课。什么时候当我们身上带着十字架的伤痕，虽然被弃绝，但是证明说我们经过死却没有被死拘禁的，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全尼尼微的人他们都悔改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身上必须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在大陆变颜色，刚刚变颜色没有多久，从粉红深红最后快到大红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就从里面流传出来了。这首诗歌头三节是一个开西聚会的一个传教士，叫做 Amy Carmichael 到印度，他成为印度之兵，他写了头三节，后来有别的弟兄加上了其他的几节圣经，而那一些圣经是什么呢？那不是加上几节的话，后来那首诗歌呢，就在最紧张的时候就把那一首诗歌送出来了。 那首诗歌的题目就是你怎么没有伤害。主好像说，我是受尽了枪伤鞭伤，而你仍然是完整无恙。你虽然你好像像彼得一样跟随主不错，但是却是远远的跟随，你态度不圣明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就在那个最痛苦最艰苦的时候，我相信那是那首诗歌的代表，就代表所有千千万万为主受苦弟兄姊妹的心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到现在很多的传教士进入海洋这个海峡另外一岸的时候，他们有一件事不能够解释，这么三十年来根本就没有传教士进去，这么三十年来按人按理来看，在这样的一个政权底下，福音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但是稀奇的很啊，所有传教士进去都惊讶的不得了。在开封附近，我忘记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地方全城只有26万人，结果有20万是基督徒。在福建光是一个地方有2000个主的桌子，他们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去剥饼，但如果每一个桌子这个是在围绕主的桌子有100个人，你们就知道有多少人。他们一面受浸的时候，一面派人在那里这个在山头上看，如果有人来的话，他们立刻就有应变，然后他们在那一个一个受浸归主。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怎么解释主在大陆这些教会神的儿女们受苦难以后，这么多的苦难，最后你看见好像他们没有销毁，主好像没有销毁，而且在我们来看，这个偶像根深蒂固的一个国家，以奴立国的国家，如果这么多同胞要信主，怎么有可能？我们觉得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要什么呢？我们应该要送这个 Billy Graham 进去，应该送这个送那个进去。所以你就要等到地选内地会撤退的时候，他特别和其中的一个中国领袖这样说，他说你们看，如果下一次我们再来的话，传教士再来的话，我们应当做什么事。你知道那个中国领袖怎么告诉他？告诉他说，你们如果下一次来的话，你们不必派传教士来了，你们只要派什么人来的，派那个懂得圣经的圣经学者来，替我们的把 Dean Alford 那个 Greek Testament 那一本，那几本非常重要的，是把我们翻成中文就好了，我们需要这样的帮助。他说那个时候你们来已经太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福音已经被传遍了。他说那个话的时候，就是那首诗歌你怎么没有伤痕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用人的眼光来看，你怎么解释神的福音在那里，在那样的环境底下，经过死，整个神的儿女好像被放在鱼腹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经过30年以后，我们以为是什么都没有了，应该什么都完了。如果你认识在那样的政权底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根据常识是不可能，你应该放弃的。但是感谢主，有谁想到主在暗中所做的。我个人相信，如果要解释神在海岸的另一面所做的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从深处来说，我们的神实在是，也就应验了前几天我所说的那个弟兄，他的圣经只有一页，就是我们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有许多人，他们把他的生命像种子一样埋下去，寻道者的种子，寻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所以下面的一代前仆后继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外面的人希望进去帮助他们，严格说来，欧美那些传教士应该进去得更多的帮助才对。他们经过那样大的苦难，感谢神，神保守他们，神好像把他们放在鱼腹里面一样。在我们来看，以为这个就沉到山根，沉到下面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整个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神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虽然经过死，没有被死拘禁，我相信 这些弟兄姊妹，当他们身上带着十字架的伤痕的时候，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福音的力量不知道比什么力量还要大。当教会经过300年大逼迫，罗马帝国逼迫以后，有好几个主教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身上都是带着鞭伤的。当你看见他们背后所经身上所经过的那些伤痕的时候，你不能够不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深信约拿书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大的回答。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神迹，是神迹。你相不相信主今天在大陆上所做的，就这个时代对那些不信的来说成为神迹，你没办法解释它。所以到最后他们承认说他们在某一部方面的工作是完全失败，他们自己承认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教会已经重演过好几次。罗马帝国想吞灭整个的教会，结果神的教会就把整个的罗马帝国翻过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尼尼微所代表的就像罗马帝国这样大的个帝国，代表那个黑暗的权势。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虽然是区区的约拿一个人，要紧在这里，要紧你我有没有学一个功课，就是约拿这里所告诉我们。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真是借着这些话能够更深的鼓励勉励我们。我想我们的话只能够停在这里。关于第四章，我们因为没有时间了，但是我相信我第一天或者第二天的时候我已经大概提了一下，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在读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能够知道里面所交通，但是我想我们停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但愿我们真是能从深处，从历史的见证，从各方面让我们知道说这条路是主给我们的一条路，主是呼召我们说你们当我们应当负主的轭，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心里得到安息。所以但愿我们看见这一卷书如何是描写我们的一卷书，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从成长经过成熟，最后达到成功。让我们继续祷告。